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当我讲嘢嘅时候咧，我心就一份好大嘅感恩，因为我今次嚟 LA 之前咧，喺香港系病紧嘅，系当时有感冒。咁我临上飞机之前咧，大家都鼓励我，你睇多次医生啦咁。咁所以我去睇医生，就带埋一大包药上嚟飞机，然后跟住嚟罗省。咁我唔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但係我好感谢神，每一次都可以开到声，我都可以讲得到。所以嚟到今晚嘅时候，当我再开声嘅时候，我心里面係好感恩。我知道係有香港嘅弟兄姊妹为我祈祷，你哋有为我祈祷，而我相信神真係听祈祷，俾我哋力量可以做佢要我哋做嘅工作。我常常喺开始嘅时候都鼓励大家祈祷嘅，你记得嗬？我哋是真的需要祈祷的，不祈祷是没有能力的。一个基督徒不祈祷，他不会经历神自己的能力的，他是只是用着自己的力气、自己的智慧去做事，但是做神的事情绝对不可以用人的力量，是不会有真正属灵的果效的。所以当你一路来到去听到你去思想圣经的时候，你祈祷在未来的日子，你要常常鼓励自己不要忘记祈祷，因为不祈祷的基督徒，我再说是不会有能力的，你是不会经历到神自己的圣灵怎么在你生命当中帮助你能够开走神的路的。所以今天在开始时候，我同样这样鼓励大家，但是我鼓励大家今天你试下轻轻开声地祈祷，帮助你更加集中、更加全心地向神求，求他给你有从神而来的说话，给他给你有力量在离开营地之后经历神给你的力量，行出神要你行的，好不好？大家都一起，最后少少，你不要急，你慢慢地在神面前祈祷，然后我最后有结束的祈祷。若肯为你自己帮助，人能够做什么？若肯为你事，人能够做什么？主耶稣，感谢，感谢，主啊，主啊，你会有恩惠，会有人的人意，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我主啊，求你纪念你的恩。你所顾的大把你的智慧主要赐给他们的入真的能够靠着你可以走稳在那个的外国本来的身体，能够跟随你，能够坚定地侍奉你，他们真的能够可以行在你的路上，真的主与你自己真正时间得以保守，他们在你面前无人你不能在你面前知道自己帮助，求你自己做你奇妙的工作，使人帮助主啊，带领你的教会，主啊，带领你的教会，使主主主。我哋用心祈祷，在天上的主，没有能力、没有怜悯的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是你因为大能叫我们能够从死里面复活过来，重生领受你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你自己的怜悯叫我们今天能够离开罪恶，我们可以领受你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不单只是今天的力量，更加是永恒的应许。主，我们知道今日人生的路上面，我们见到很多现实的事情，但我们更加知道在现实之外有更永恒的现实。主啊，求你开我们眼睛看见永恒的现实，以致我们知道用永恒的眼光看今天。主，我们今日再次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你自己所赐的力量。在一个弯曲的世代，主啊，如果不是你帮助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有力量跟随你呢？如果不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作你的门徒呢？主啊，求你赐下你自己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生命中，叫我们真的经历到那种的奇妙，那种的作为彰显在我们身上面。主，今天和我们一起再思想你圣经的说话的时候，主，我们读一段我们都会常常读及的经文，但是主，我们心中所求的不单止你给我们再一次是新鲜的明白领受，而且心灵里面领受那种的动力，去按照你所教导我们的行出来。主，不单止我们自己行出来，你给我们都真的领受你给我们的吩咐，去使万民作你的门徒。我们都留心怎样来到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人都能够如此来到走他们基督徒人生的路。主啊，愿你施恩带领一段时间，让我们众人在你恩典当中我们蒙恩。我们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和大家思想的是另一段大家都熟悉的经文，但是正如刚才我祈祷所提的，虽然熟悉，但你更加要留心，是不是这些神的说话你已经实行在你生活中呢？熟悉以为已经实行了，但是熟悉很多时候反而更加提醒我们要去思想怎样让所知的可以行出来。这个正是我们今天一起努力的方向。今天一起思想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经文，大家知道圣经里面讲述到很多是我们一班属神的人是被称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是被神的爱带进他的国度里面。讲起国度，我稍微分享回在营里面，很多弟兄姊妹问我，司牧师你的仔女几大个啦，咁我们都谈很多关于家庭的事情。我的仔在我和太太在加拿大温哥华读书的时候，当时我读神学，在那个时候出世的。我们当时没想过什么，只知道在当时保险是包埋是生 BB 的。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很方便的时刻，我们就计划在当时有 BB。BB 出世的时候，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一出世原来就是加拿大籍。他即刻夺了个 passport。后来很快脆我们一起回到香港，他在香港成长。但是香港成长之后，后来他就出了来在北美读书。后来回香港做事，再来美国读书。然后他在香港的时候跟一位姊妹结婚，一位姊妹是香港人，也都拿着特区护照。因此加拿大籍的跟香港人，香港的特区护照中国籍的结婚。然后他们在美国，在美国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喜的讯息，我又是生了个应该说我的仔生了个孙。我的仔生了个女儿。他生了个孙就很厉害了。他生了个孙生个女，我成日谂都有谂个孙嘅。我哋好快乐，好好多开心嘅时刻。但系后来发觉，哦，原来喺美国出世，又自动会成为咗美国公民，佢攞咗个美国嘅护照。咁然后我哋一齐倾偈嘅时候，佢哋一家三个就三个嘅护照，三个嘅国籍。然后将来佢哋。他们都讲有时去过移民局的时候，有时要排不同的队伍的，有些地方要这样做。但是一路见到他们的发展的时候，就感受到很特别。我们有时都不会想到，可能现在竟然我是美国籍，竟然我是香港特区护照的一个国籍，或者是中国籍的一种情况。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有时我们会希望我们是那种国籍，或者比较安全啲，前途好啲咁。但係无论点都好，你发觉你每一个嘅不同嘅国籍都有佢带俾你嘅好处或者话坏处。而且你要发觉呢个国籍一去到你某一个阶段，或者当你要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你唔会带着呢个国籍离开嘅。无论你边个国籍，无论是什么的国家的一个的民族的身份，重要的反而是你知道 你是天国的国籍，你是天国的子民，既称为天国，就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是永远的身份。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提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神的国度的国民的时候，你不要看少这个的描述。圣经清楚讲紧你和我，因为基督耶稣的救恩，我们成为了祂的国民，也都意味着我们是属于这位的国王，这位君王。在我今早所讲的，我们是属于上帝，上帝也都属于我们。当你常常审翻这个世上面很多不同的变化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有一个不能摇动的身份，就是上帝称你为祂的国民。而你要为到一个的国民的身份，你都常常的感恩。在你感恩的时候，你同时要记得你是国民，因此你的生活行为应该与你国民的身份相称的。你的生活、你的行为、你所讲、你所做的事情，是能够配合着上帝给你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因此你发觉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呼召我们作祂的门徒，而作门徒就是学校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榜样，能够与国民的身份相称的意思，是让你所活出来的生命配合你的身份，以致你会向神表达你真是珍惜、你是重视这个的身份。但太多时候我们有时会轻忽了这个身份，甚至去到某一些的阶段，突然间发觉生活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有时会转移依靠了其他的帮助，甚至觉得我要依靠其他的国度的势力来到帮自己。我想翻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教会有位姊妹，她离开了教会一段时间，后来她翻回来，她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她说她离开了教会，因为生活上很多其他的事情，她开始的心分散了，她开始将自己的心摆很多其他工作啊、家庭的事上面，就不再翻教会，也都跟神的关系疏远了。但是那排他发觉自己工作很困难，很多问题，他同事说，哇，什么你这么黑啊，头头碰着黑啊，你这样啦，你隔离街口有个很靓的师傅，你看看他啦。什么很靓的师傅呢？他的上司。他说很靓的，报告看了他之后呢，都有很好的方向，而且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啊。不过因为他这么靓，所以他收得很贵。每一次见面2000元，咁佢就话咁样啊，得唔得噶？咁啲同事就鼓励佢，即系佢真系觉得自己真系太黑啦，即系要搵啲方法解决下自己啲问题。咁佢走去睇，去到个上司嗰度嘅时候，好多人跟住入到去个房间，上司就一见到佢坐低。他都好像未有机会开声讲嘢，讲佢自己情况的时候，这个上司就觉得好像很不舒服咁，突然间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嚟㗎？咁那个姊妹好愕然，你点知道啊？我头痛啊咁。另一个上司就即刻同佢讲，我睇过啲基督徒啊，不过话俾你听，我最多系60%准㗎咋咁。这个上司竟然知道他是基督徒。各位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你知道一些的无论是上司或者文迷或者有关这些灵界的人士呢，如果他是所谓预测将来非常之准确，你可以知道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有邪灵给他的知识来到知道你的将来的事情。这位的上司竟然即刻内心体会到一个的人，他背后有一位上帝，而他说我头痛，然后跟着他说你可以不看我的，其实有些意思好像叫他走这样，然后跟着竟然的上司讲多句说话，你不如求回你的耶稣吧。姊妹就真的走了。他离开的时候，他心里真的突然间这样想，我既然是信耶稣的，为什么我有困难的时候不懂得向主耶稣祈求而找上司帮助呢？ 在那个时候他自己心里有个反省，然后他重新一次向神祈祷，然后将自己的困难交托给上帝。在后来他经历回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后来他就回来教会。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他说感谢神带领我回来。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困难的里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神都帮我们不到，而因此很多时候会尝试寻找其他的帮助，但是却是陷在一些新的陷阱里面。当你一路跟随主的时候，你记得你是属神的，而你留意一生坚定你的方向，你是求告上帝，你是交托上帝，你是倚靠上帝的人，而在过程里面凭着信心去行神要你行的路，你就发觉你越行的时候，你越真实地来到去活出那种神给你的美善，神给你的应许。马太福音第六章讲述到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国的。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的第二章的时候，你发觉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讲一个的敬虔的生命，不要变成一个属世的生命，在一些的敬虔的操练上面包括了施舍、祷告、禁食。大家知道在第六章的前半段是讲到这三方面的属灵的操练，但是不要走向一个属世的一种的方式，是为了求人的称赞，是为了能够可有表面的一些的虚荣，所以去禁食扮得啊，好难睇，人哋一睇知道啊，你好敬虔，好愿意禁食。唔好让呢种嘅属灵嘅追求变成一种属世嘅追求。然后嚟到第十九节，去到三十四节下半段嘅经文嘅时候，先就讲到我哋喺地上嘅生活，同样唔好变得属世界，只系挂虑住呢个世界上面嘅事情，而学习去让你嘅生活系真系属于神嘅国度。你的表现是和你的国民的身份是相称的身份。一位律师的弟兄，他信主无奈，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他说我见到自己很大转变啊。我们就问他，你什么转变啊？一位弟兄就说，他说我以前是做律师的，现在都是做律师。他说当我在未信主之前，我每个晚上临睡之前，我都不会立刻睡得着的，都会想一件事情。那我们问他，你想什么啊？他说我每晚临睡之前一定会想，在我公司里面谁赚钱比我多。他是其中一个 partner， 其实最多是很有钱，但是他总是觉得不能够接受人家多钱过他，所以他发觉另一个 partner 最近赚了很多，所以他就想计有什么方式我可以赚钱多过他。每个晚上都是这样想，每个晚上想，然后就第二朝早就很想能够做到要做的事情。他说在这么多年每个晚上都是这样想，但是永远不觉得自己足够，永远不觉得自己有一种的满足。直至到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自己知道真正的满足不在乎我有多少钱。然后他人生开始睡觉之前，他祈祷感恩，然后睡觉。他学习不再是走一条属世的路，他知道他可以走一条属于神的国度的一条的道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一路讲述的时候，刚才讲到在地上面不要变得属世，而是去学习去过神的国度的生活。因此在第六章第十九节，圣经就用两个的比喻来到讲述到属神国的子民的生活的表现是怎样的。这两个的比喻是关乎积财宝是天和一个的嘹亮的眼睛，大家你会熟悉的，但我请你再读一读在第六章第十九节的经文。大家你找到经文同我一起读一读十九节到到二十一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也有贼掘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坏，也没有贼掘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圣经提到地上有好多不同的财富，或者有不同的资源，但这些资源圣经很清楚讲出是一些短暂的财富，很快脆会过去的。但是你如果你知道你是国民，你就知道你是有永恒的生命。你既然是有永恒的生命，圣经就说你要留心，不要被你自己一切的努力就放在去累积这些短暂有价值的东西上面。我再讲，你一切的努力，一切的拼搏，如果只是为你去累积一些短暂有价值的东西，你就是浪费了你的人生。有人说不是，我很拼命做事的，没有浪费到。但你所赚得回来的是一些的短暂价值的东西，你就浪费了。我在自己家隔离有一间店铺，很特别的一间店铺，就那些不知道有没有呢，可能已经没有了，就是那些的纸扎铺头，大家知道吧，就是有些人就是烧间屋给啲过去的人，以为他们有间屋住。所以我很多时候经过间铺头，我周围望，发觉现在的货品呢是日新月异，很多种的 iPhone， 很多种不同的电脑，包括 iPad， 很多种不同的服装，啲服装有啲好新款嘅服装，但係全部係纸扎嘅。如果你好觉得呢啲东西有价值，然后你买最先进嘅科技，然后用好多努力去买咗嗰啲最华贵嘅衣服，拎咗返屋企，你用好多代价买㗎，不过你知道呢啲东西可能俾你睇下观赏下最新嘅设计，但你冇真正嘅价值。我有一次我去到另一个地方，喺欧洲一个地方，去过一个叫即係当时係一家人去旅行，有机会去到一个欧洲嘅地方，喺捷克嘅地方。我好深刻记得当时我哋去啲铺头买啲物品，买嘅时候我当时就同嗰啲店员讲，就问佢呢度嘅即係呢件货品嘅价钱点样啦，咁佢又讲俾我听欧罗几多钱咁。但我一路都同佢讲我想用捷克币，因为当时捷克仲未加入咗欧盟。咁因为仲有一段时间先加入，咁我就有身上有啲捷克钱，我就话想用捷克钱买。佢一路同我讲都得嘅，不过最好买用欧罗啦，欧罗平啲抵啲嘅，咁一路游说我用欧罗买嗰啲嘅物品。然后后来我就坦白问佢，点解你哋而家唔要捷克币啦，咁佢就话梗係啦，过多一个月啦，冇人要呢啲钱㗎啦，咁冇错可以兑换返，但到最后嘅时候可能兑换得冇咁好，甚至冇兑换唔到。所以佢同我讲最好你俾欧罗我啦。突然间我见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好似好多人都不断嚟到去尝试去累积去收集嘅一啲嘅钱币，突然间发觉系不值一文。各位弟兄，你明我讲，喺人生里面你会睇到有好多事情有不同嘅价值嘅。当你用永恒嘅眼光睇翻今天你所做嘅事情嘅时候，你要问你所做嘅事情系咪有真正嘅永恒嘅价值呢？冇错，或者佢有短暂嘅价值，但系值唔值得你自己将你最大嘅努力、最多嘅心力、最重要嘅生命力量嚟到投放喺呢啲嘅事上面？圣经就讲，你哋要小心，唔好积攒财宝在地上，而系用你地上有嘅资源、财富嚟到积聚财宝喺天上面。突然间你发觉圣经讲紧一个转化，系咪？用你地上嘅资源系可以转化成为天上嘅资源嘅，嗰啲短暂嘅事情可以变成永恒嘅事情。因此你知道，如果你点样用你嘅人生，系决定咗你将来系会点样嘅。你今日点样用你嘅健康、用你嘅金钱、用你嘅时间，决定咗你将来喺天家系贫穷定话富足。咁你话喺天家乜有贫穷嘅咩？咁 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知道，没错，我们都领受神给我们永恒的富足的生命。但是在天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第一，就是有人上到天家的时候，他是紧紧得救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提及，一些人他们紧紧领受救恩，但是另外圣经也讲到，有一些人当他在地上面，他们真是跟随主，他们知道为自己的生命积蓄财宝在天上面。彼得后书第一章就讲到，这些人他们是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是有分别的。没错，我们都领受神的救恩，但是领受神的赏赐多少，神的荣耀多少是有不同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你要留心怎么来到去用你甘心有的力量资源，以致你能够真正富足，是永恒地富足。所以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就讲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主耶稣有一句说话同样这样讲，他就说你们要留心，你们要去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一个的属神的门徒是会有一种的眼光，他会知道怎样装藏财宝摆在天上面。弟兄姊妹，你常常要想，你今日在天家有多少储蓄呢？我特登这样讲，因为我们常常都会想想计算一下，现在我积蓄有多少，那个有多有少，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你要想想究竟我天家现在有多少呢？你去小心思想。而圣经再继续讲，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大家知道了，跟着呢，你的心亦都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个地方，你的心亦都在哪里，你的关注，你的投资，投资当然包括了你的金钱，你的健康，你的时间，你的生命，你的关注，你的投资的方向就决定了你心的方向。一位的弟兄，我间接认识一位的医生弟兄，因为医生弟兄他去到中国内地做一件事情，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做西双版纳，大家可能又知道在云南的地方，有人就问他你去咁远做乜嘢啊，他本身住在新加坡的地方，他去到的时候原来他是很想能够帮助，因为一个山区里面很多人他们得不到一些医疗的服侍，所以他去到特别去帮助当地的居民，而且他帮助去训练一些当地的叫做赤脚医生，即是他没有机会受正式的训练，但可以知道一些基本的认识，然后可以帮到其他的村民。他不单止一个去，他一家四口，两个小朋友很小，咁就去到那个地方做这件事情。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件事呢，咁一位弟兄就讲，他说我感谢神，神给我有医学的训练，他一位医生，但我常常都感觉到神给我的医学的训练是让我可以投资在永恒，他不是给我来到去只是得到一些地上的财富名声，而是给我可以去服侍，而他选择用这种的方式来到去服侍上帝，也都让他今生有的这种的医学的能力化成为一种的永恒的财富。我们不一定每一个医生弟兄姊妹都要去中国里面服侍，但你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资源，你要想怎么让他能够成为了真正的永恒的资源，叫你真正的满足。路易斯先生，大家都读过他的书 C.S. Lewis， 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很叫人深刻提反省的一些说话。他一次他曾经讲，他说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大家即刻就想，哦，可能是某些罪恶的问题，或者某些人类的问题。他说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快满足了。啊，太快满足了。他就继续解释。他说什么满足呢？是因为当人在地上面稍微有一些物质的供应，稍微有一些成就，稍微有一些名声地位，他就很满足。然后他继续追求这种的满足，而看不到自己里面 当佢小心再睇嘅时候，发觉里面其实有一种更大嘅渴慕，就是渴慕天上嘅事情。但是当佢满足咗嘅时候，佢就唔再去寻求属天嘅事。弟兄姊妹，当你去经历神俾你喺地上满足嘅时候，你同样要问翻自己，呢一啲嘅满足会唔会遮盖咗我内心对永恒嘅满足嗰种更大嘅渴求，以致你嘅方向会被转移咗？我再讲，几时你发觉你会将你嘅力量、你嘅资源、你嘅关注投注喺边个方向，佢就会成为咗你人生嘅方向。因为你财宝喺边度，你嘅心就喺边一度。因此你要留心，将你嘅时间、力量、你嘅资源投放喺永恒价值嘅事上面，而你嘅心都会转向嗰方面，你始终得到嘅系真正嘅满足。这个是第一个比喻，圣经里面提到的。而第二个比喻你再读的时候，就讲到眼睛的问题。大家要读一下第22节、23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圣经提到两种眼睛的情况。一种眼睛是嘹亮的，或者说是健全的 healthy 的，一种眼睛它能够看得远、看得清晰。但另一种情况，眼睛呢是出了问题，有毛病，开始分化了。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经历，有些人说，哇，为什么现在看东西要推远一点才看到的？那你不知道吗？人是会有老花的。再过一些日子的时候，突然间发觉不是推远一点看，推近一点，推远都看不到，原来发觉白内障。我有一段日子就发觉，为什么一些东西变成黄黄地色的呢？而且不单止黄黄地色，开始发觉好像近视又急速加增。后来我知道应该是假近视来的，不是真的近视，是因为你有白内障，所以我做了一隻眼的白内障手术。在过程里面是 体会到眼睛分花那种的影响，是很不自在，很多事情是有一些阻碍。白内障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以致你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圣经提到眼睛，当然你知道圣经不单止讲你肉身上面的眼睛，在旧的圣经里面讲到眼睛的时候，同常常是讲人的一种的人生的抉择，或者你的心智。眼睛就是你人生的心智，你的很多不同的选择。一个嘹亮的眼睛也表示它是专一的，你要做一些的抉择，是专一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人生不同的选择，这个是嘹亮的眼睛。但是你之后一反而发觉，这个时候嘹亮眼睛会出现个问题，就是你发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挑战来到，但因为它是嘹亮的，所以它专一地，有些英文的翻译叫做 single-eyedness， 它是专一地，无论怎么好要按照神给我的引导来作决定。一位的姊妹问他的时候，因为他教书的，我问他，你最近好像转了工，他说是啊，我转了一间佛教学校教书的。我有点惊讶，因为这位姊妹本身在一间基督教学校教书，他教得很好，做得很高级，入息很好，现在在香港教书收入是很好，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们是入息很好。但是再问他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啊？是不是学校有什么问题你要离开啊？他说不是啊，在我们学校里面有好的基督徒团契，很多学生有机会听福音，但是我越来越留意到有一些佛教学校，他们有很多佛教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基督徒团契。而我见到里面有很多学生，有一些机会我遇到他们，发觉他们从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一路祈祷的时候，神又给我遇到一个机会，这间他所留意到的佛教学校请老师，所以他心里面就决定了他要转去这个地方教。一转去的时候， 其实他的薪水和职位都降了，但是他说我很感谢神，我跟校长聊天，校长是佛教徒，他说都要给学生多些了解不同宗教，可不可以给我开始一个基督徒小组啊，因为都有一些已经是信了主的基督徒学生在学校里，竟然佛教学校的佛教校长答应给他在里面开基督徒的小组。这个小组一路的发展，今天成为一个很大的团契，他们不能够学校聚会，但是借了外面的一些教会来聚会。我想回一位姊妹他当时的考虑，没错，不一定个个是这样做，但是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寻找着机会，怎样能够可以善用他能够有的生命，甚至可能会损失了一些利益，但是他眼睛明亮，他看得到什么是真的有永恒的价值，然后他作出一个的重要的抉择。当然有些时候你发觉不单止会眼睛嘹亮，但是会出现一种分花的情况，好像圣经所讲及的情况，这种分花是看不清楚，或者说内心看到一些其他的满足的事情。一些其他的满足是讲什么呢？我好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报道，讲到一位的他做人寿保险的公司的一个高级经理，一位经理就带着他一班的马仔，他的同事下属，带他们哪里呢？去到一个的半山的地方。我初初没有留意到，咦，他带他们去哪里呢？去到的时候原来发觉他带他们去看豪宅，在那个地区有很多豪宅，然后他就叫了一些伙计出来，大家一起出来周围欣赏一下风景，哇，好靓的风景，见不见到对面那些豪宅啊？然后说这间豪宅多少钱，这间豪宅多少钱，然后跟他们说你想不想要一间啊？我看着个镜头拍着这些从业员，这些下属，他们望着当然想啦，然后跟着老板就大声跟他说，你们俾心机做事一定赚到钱买到这间豪宅的。咁跟住佢哋一齊好似宣誓咁樣，我哋要賺取豪宅咁。我睇嘅時候，我突然間發覺呢一班嘅朋友突然間佢哋嘅眼目望住乜嘢，望住豪宅。住豪宅唔係犯罪，但係人心嘅深處只係望住呢個目標，佢所做嘅事情只係一個嘅動機，就要賺更多錢，得到更舒适的生活。而因此你会发觉其实他里面的内心分黑了，没了方向，以为应该是方向，但其实走了一条错的路。而这种的分黑，圣经说这种的黑暗比起外面的黑暗更大，可能仍然 是明光照耀着，但是里面黑暗了，那个黑暗最大。但是就算环境黑暗，但如果你里面有亮光，你里面知道哪一条路是应该走的，其实你里面的光明是盖过了你出面的黑暗。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有机会去到非洲的地方跟一班的非洲的弟兄姊妹影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跟我的黑人朋友影相呢？一影相之后我看幅相，我全部都见不到他们的样子，只是见到自己。因为黑人很多时候皮肤乱黑，所以是不能够吸光，所以看不到。跟着有一次我跟他们去了一个地方，他们带我去一个的乡村的地方去探一些人，是慢慢的车就开始去到一个很偏远，而且开始入黑了。我见到哇，周围完全没有街灯的。那我说这么黑你们怎么去啊？这但是我发觉咦，个车头灯照的时候竟然在旁边有很多人行紧路。当然在非洲黑夜见到黑人你是看不到他们的。那我说他们这么多人行紧路去哪里啊？那原来他说他们回家咯。 咁佢哋睇唔到路点去翻屋企啊？咁呢个弟兄好似觉得我好无知咁，就对住我笑，黑埋眼，佢哋知道点样翻屋企啦。咁佢哋心中有路，佢哋知道条路点去，然后佢哋可以好顺利咁行到自己嘅家中。弟兄姊妹留心，若你心里面有神俾你嘅光，你去作出聪明的选择，让你的眼睛常常嘹亮，去专心一致，要去听从神给你的指示来到生活，你就发觉你能够就算在黑暗的里面都仍然能够可以行在光当中。当时讲完了这两个比喻之后，跟着来了一个结论，大家再读回圣经的24节，我们一起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明亮的眼睛，要留心，要去将财宝积聚在天上面。一个重要的方向是你不能侍奉两个主的。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一定会有厚薄之分的，你不会同时兼顾到的。圣经勉励我们，如果你要真的作神的国民，你要将你的委身，专一的委身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教导上面，你专一的来到委身给他，你不可以是又看看那里又看看那里，你会失去方向。因此你发觉圣经讲完这样的比喻之后，就告诉我们知道你要留心，你一定要能够去侍奉一个主，否则你会偏差的上路。我有机会有些时候跟一些的朋友谈到他们家庭的事情，有时候会辅导一些有婚外情的男士，当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试过很多次，他们都告诉我知，他说牧师，我搞得掂的，我可以同时兼顾的。他们两个都很好朋友的，他们可以做姊妹，我两个都这么爱护他们，我不会疏忽他们其中一个的。我听过太多人说给我听，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同时兼顾是没有问题的。当人是一个的罪的里面的时候，自己有时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以为他可以有两个。圣经告诉你和我知道，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只能忠于一个。所以如果你发觉你自己内心有任何一件事，甚至是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目标，他会减轻了你对主耶稣那种的委身，减少了你对他的听从，你要小心。有些时候你要发觉你经常自己心里所想的都是那些的事情，或者你经常发觉自己的心里面一路想发展，想做，想关心的事情都是那些事情，你要留心那些事情，那个人，那些目标会不会成为了你和主之间的第三者。所以你要去在过程里面一路的祈祷，上帝啊，给我清楚的只是委身于你。你记得我们昨天讲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同主的主权是分割开的，没有一个的救恩，圣经所讲述的是会同认识主和是听从主是分割出来的。因此你当你不能够听从主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同主的关系一定会疏远了，而你慢慢就不能作主的门徒。你再读的时候，圣经再讲，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怎样能够保持自己的心智不会偏移了呢？圣经就说不要忧虑。下面的经文你熟悉的，是提到我们不要为生活忧虑，为着的穿着来到忧虑，因为忧虑会牵动我们的心来到去转离开神的。但是怎样可以不忧虑呢？这个问题大家常常都会想起的，我们今天重温一下圣经，提醒我们怎样可以不忧虑。第一，圣经在26节，你再看26节， 圣经二十六节所讲，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跟住大家一起读，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在生活上面你会有不同的缺乏的，某些阶段你会经历有不足，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你记得要留心一件事情，就是你是有一位天父的，不要忘记你有一个大老板在上面。这位的天父，当你读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一读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位的上帝，他是坐在天上为王，他掌管万有，他一切的丰富，他掌管你的生命，又能够供应你一切所需，而且他是你的父亲，意味着他爱你，他关心你，他能够保守你。但是太多时候我们会有在很多不同的处境当中，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有一位天父，忘记了他是会看顾你，忘记了留心他都看顾很多个小麻雀，难道他不看顾我吗？所以圣经就给我们听，你们要留意你们有一位天父，而且你们知道你比飞鸟贵重得多，比他们贵重得多。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会有很多经历的。我简单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情，我来到罗省的时候都想翻一件事情。好深刻经历到上帝在很多时候生活上面是真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来到去恩待我们。我来到罗省1994年第一次来到，当时我来富拿神学院进修。我一家来，但我自己先来到。我来到的时候，我发觉在罗省找地方住都几不容易。当时我都不认识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怎样 去问人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我短期租用或者借用的地方。咁有些的朋友我都认识的，他们就说哦，得啦，放心，牧师你来，我们为你安排。咁但是当我一路等候的时候，我开始担心，因为还有大概一个星期我就啲家人就来到，我一家四口他们就来到，我自己先去有些事情安排，但是还是没有地方住，那怎么办呢？那时都真的一路祈祷，但好像还是未曾有一些什么的机会出现。星期日回到教会的时候，突然间一位姊妹告诉我，咦，你有没有想过 Mission Homes 啊？那大家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 Providence Mission Homes，这个的地方它是给宣教士有些时候回来述职的时候可以免费，不是免费，可以低价来到租用，不过好像不是给牧师的。不过你试一下问一下，他可能又会有些空位或者都给的。那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心里都一路祈祷，我就打电话去，我就说下个星期你们有没有位啊？他说你是不是宣教士啊？我说不是啊，我是牧师的。这样啊，我们不给牧师的，优先给宣教士，除非真的有空位是没有宣教士申请的。那你明天等电话，如果没有电话给你就有位了。我想了一轮，没有电话给我就有位，哦 ,OK。那我明天就在自己临时住的地方，我就坐在电话旁边，当时我都冇用手机啦，坐在电话旁边，我整日希望唔好响啊，唔好响，最好唔好响啊，咁真係整日都冇响。然后再隔一日，其实都剩返四五日嘅时间，我就打去问，请问係咪仲有一个空位係可以俾牧师入嚟住啊？我啊係啊，嗰、那个新宣教士卒之都冇申请啦，好啦，你哋嚟啦咁。然后我带着欢喜发怒的心去到看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完全超过我所想象，是完全是 fully furnished， 是完全有晒家私家具、床铺、被褥、餐具全部有齐晒，而且足够我们一家四口在住。而且那个地方我的家庭有很多恩典经历到，我不可以详细讲，但是有太多太多恩典在那个地方是临到我们家庭身上面。 当我接着机带着赤佬哥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间一种很深刻的感受，我在天上的父亲，我感谢你，因为你供应我一切所需。弟兄姊妹，我相信不是我个人一个独立的经历，你一定会经历到这位上帝，他是真是你的天父，重要的就是你去信靠他，你去寻求他，你去知道将你的忧虑交托给他。因为你知道你一位天父，因此你会知道就是你不要再去忧虑有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圣经继续再讲，就是因为一个上帝他是你的天父，因此他会装扮你的，他为你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重要的你去留心就是去信靠他。而且你知道就是这种的忧虑，如果你去为自己的需要来担忧的时候，你的忧虑是没有能力改变事实的，而且忧虑只会带来更大的忧虑。什么意思？如果你经历过，我相信你都会多多少少一定经历过，如果你在地上面有一些的需要，你去为此忧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怕失去一种安全感。哦，你间屋突然间有一些的问题，那些的气管突然间不能够发挥用途，天气好热，你在一个很焗的环境里面，你很想能够尽快找人可以修理到，但是修理的人说不得，起码要等到下个星期，你觉得已经很担心很挂心。很多事情当你发觉自己内心有忧虑的时候，是因为怕失了一种的舒适，或者说一种的安全感，又或者怕自己会没了一种过去有的成就，或者会失去了一些面子等等。很多因素令到你心里面很想能够去改变个现况，但当你忧虑的时候，你会发觉通常自己会有一种的动力要去拼搏，用各种的方法去解决这种问题。但在一个拼搏过程里面，这种的情况将你的信心逐渐建立了在自己所能够掌握的方法上面。我能够找到哪个帮我的，我能够可以赚回一些钱弥补了这个损失的，我可以来到去怎样去坚固回我自己的成就，免得我自己份工会失去了。我多时候你发觉当你自己在担忧当中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慢慢将那个信心是转移了建立在自己能够可以重新掌握的事上面。没错，或者你都能够帮助自己去改变少少，但你发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内心出现了更大的忧虑。因为你知道现在有的过渡期的安全，或者这个时候得回来的一种的财富，你不知道能够保持多久，你都觉得好像不足够，我怎么可以更加安全呢？我怎么可以能够叫我现在所得到的不会失去了，这种保障不会消失了？所以你里面会有一种更大的忧虑，好想能够继续保持，继续能够兼顾这种所有的。因此在一个过程当中，你发觉忧虑不单止无能解决你的问题，反而带给你更大更大的忧虑，常常在忧虑当中来到去生活。圣经就告诉我们知道，他说你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第三十节，刚才你都会留意到的。圣经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么好的装饰，大家最后读这句话，何况你们呢？何况我们这班是神所爱的人，上帝岂不是会将更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不断经历他的保守。弟兄姊妹，当你见到生活上面出现了困难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不要忧虑。你说不忧虑得不得啊？咁得的。圣经上吩咐我们不要忧虑，是因为知道我们可以靠着神不忧虑的。我好多时候记得起我自己的前任的牧师，他工作很多，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挑战，我们常常感觉啊，他很大压力的。咁有些时候我们问他，谭牧师你 觉唔觉得好大压力啊？咁佢笑笑口咁讲，我拒绝压力嘅。我望住佢嘅时候，我就谂可以嘅咩？咁一个人当佢内心里面知道，冇错，我会忧虑，但我喺信心里面知道一位嘅天父，佢会带领住我，佢会供应我，因此我拒绝忧虑。但系，即使你唔能够将啲事情交托俾神，如果神俾或者唔俾，你都仍然好相信神帝有佢嘅心意嘅时候，你就不能拒绝。我讲多一件事情，喺我哋教会一位嘅姊妹，一位姊妹好年轻，系读紧大学嘅。一位姊妹当佢喺读书嘅时候，佢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佢好渴望有朋友。但因为佢太想有朋友啦，所以啲朋友都怕咗佢。佢走埋去成日掹住黐住好多唔同嘅人，但后来佢发觉啲朋友反而离开佢，唔敢同佢来往。因此佢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咗，佢出现咗一种嘅精神嘅问题，系一种 panic attack， 一种惊恐症。突然间无缘无故就好惊，就嚟上课嘅时候会见到好多人，佢就惊到唔敢入佢课室。就匿埋喺厕所度，然后打电话揾个肯同佢倾电话嘅人，一路同佢倾，你同我倾电话啦，我好想倾电话，我而家唔想入去上堂子啊，咁倾啊倾啊，实在大家都唔可以再同佢倾，佢就喺厕所走出嚟，好惊入去课室。有啲时候食饭唔敢去嗰个饭堂，因为好惊，所以佢就一个人匿入厕所隔度食饭。一位嘅姊妹，佢话俾我哋知道，我好想有朋友，我都祈祷求神俾我好嘅朋友，但系咁多年，好似上帝都冇答应我。直至到有一天，佢话佢喺地铁，香港嘅地铁，地铁好多人好拥挤住，突然间佢心里谂，就算我有好多好朋友，咁又点呢？系咪我因此就会冇晒一切嘅问题？主耶稣既然拯救咗我，佢系我嘅好朋友，我点解唔将自己呢种内心嘅渴慕交翻俾佢？就呢种突然而嚟嘅一种内心嘅提醒，佢就喺车厢里面祈祷：上帝，我将我嘅需要交俾你，但系无论有朋友冇朋友，我都唔再去介意，我交托俾你。一位姊妹讲，当佢咁样祈祷嘅时候，突然间喺车厢里面觉得好宁静。佢话喺个车厢里面好多人嘅，但突然间觉得好宁静，然之后佢感受一股嘅暖流包住佢。呢股暖流从头顶一路去到佢嘅脚度，佢突然间好感受到神嘅爱充满住佢嘅内心。喺嗰次之后，佢话我嘅 panic attack。突然间冇晒，神医治咗佢嘅惊恐症，然后佢话俾我哋知道，我而家有四个好朋友，好奇妙。当佢放手嘅时候，反而神将好朋友赐俾佢。当佢知道佢唔系要执住，我要得到，否则我唔能够生存噶啦。但当佢相信神已经系佢嘅足够。佢交托俾神嘅时候，神快快嘅将恩典赐俾佢。点解？因为上帝唔要我哋去找住其他嘅东西代替咗神自己。但知道你真正以神为优先嘅时候，佢就可以放心将你所需要嘅你都赐俾你。因此弟兄姊妹，在你遇到困难遇到需要的时候，你记得圣经所讲，你有天上的父亲，你不要忧虑，你交托给上帝。然后跟着我们会再读一读，最后我们简单看一看一段你都会常常读的经文。在圣经的33节，有没有人识念这节圣经啊？大家一起读出来好不好？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会知道忧虑是叫人不能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忧虑会将你的心灵分散了。先讲到你先求神的国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优先的次序。你是先去寻求行在神的义的路上面，去先求让一位的国君他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面，行在地上面，是听从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优先，他的公义的路优先。因此当你这样去寻求的时候，你就发觉上帝应许将一切你所需要的都赐给你，正如刚才我们所讲一位的寻求朋友关系的姊妹的经历。但是你发觉圣经再继续讲，不厌其烦再讲，你们不要忧虑。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太多时候，我们因为忧虑，因此心灵里面是没有了一种空间，没有了一种自由去听从神。很多人今天的心里面都很想跟随上帝，但因为很担心自己的健康，很担心自己的钱不够，很担心自己家庭的问题。没错，你不是不去关心自己的健康家庭，而是你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而当你发觉你的内心里面不为这些事忧虑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我虽然有病，今天我虽然有这种的限制，但我仍然先求神的国和你神的义。而你就发觉生命里面有一种的很清晰的方向，无论是生是死，是病是健康，我仍然听从神行祂的路。你就可以只有一位主，不是两个主，而你就察觉那种生命的亮光在你里面是涌流出来。各位弟兄姊妹，不要为生活忧虑，立定你的心智，你作主耶稣的门徒，是祂天国的国民，因此持定你的方向，一生听从主。我们祈祷，再一次你祈祷，你求神给你真的有这份的力量，你都按照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一生坚定的你都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大家为自己祈祷。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称你为父亲。主，我们都是尘土所造，我们自己深刻的经历，自己的限制，自己的不足，但是主啊，我们竟然今天成为了你的儿女。主，我们知道你以永恒的爱爱我们，你以你的大能掌管我们人生的每一天，每一步每一步，我们就算未行过，都在你自己的慈爱的掌管当中。天父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害怕。就因为常常将你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不至于摇动，因为知道天父爱我们。因此帮助我们在人生很多不同的抉择上面，给我们专心要听从你的心意， 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是选择遵从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今晚来到去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真能够配称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啊，带领我们这班属你的人，我们有很多都是认识了你很多年的，但是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那种生命的呆滞。如果几时我们已经是有第三者出现了，求你救我们远离。几时我们已经是因为忧虑，以致我们已经远远地离开你，用很多方法来去帮助自己。主啊，求你带我们翻翻到你的跟前，全心地仰望你，经历你自己奇妙的释放，以致我们快跑跟随你。天父啊，你在我们中间施恩工作，拯救又帮助我们。谁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